八仙得道传第109集，仙狐戏弄何仙姑，暴兵栾歌孟姜女上。何仙姑被弄糊涂了，她并不认识这个女道士，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当下面带微笑，道友，想必是在哪里见过我，要不然怎么今天能和我闹着玩笑呢？那女道士扑哧一乐，竟是媚态横生。何仙姑虽然也是女人，却也觉得这道姑美艳无比。女道姑看着何仙姑，哎呀，这位姐姐长得好美，你呢，先把这位张道友背起来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我跟你说，到了李师兄那里，我们的话就可以讲完了。我不是坏人，你不要疑神疑鬼。但看那女道士啊，确实不像坏人，只得一眼把张果背起，让那道姑先行，自己跟在后面。道姑呢也不客气，熟门熟路，转弯抹角的缓缓走着，边走边告诉了何仙姑，原来呢，她和张果同出于文美真人门下，法名通慧，和铁拐先生也曾打过交道，所以彼此都很熟悉。何仙姑听了心中恍然，哦，道友既是出在文美真人门下，和李师兄是什么辈分？通慧一听呢，笑着吐了吐舌头，哎呦，我还当你是忠厚老实人呢，一张嘴却厉害啊。你说铁拐先生是我师叔，连你老人家也长我一辈呢。我呀是不该如此无礼，在你面前开玩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何仙姑呢本没这个意思，但被这伶牙俐齿的道姑一说，反而十分难为情啊。道兄不要如此多心，我可没那转弯识巧的心机，道兄神通广大，既能窥测人心，怎么看不出我的心思？通慧呢哈哈大笑，呵呵，好了好了，初次见面我也闹得够了。老实说，我师父门下最规矩老成的，要算你身上背着的张果；最滑稽顽皮不安本分的，就是我这狐狸精了。我要是喜欢一个人，就不和他客气，见面就会寻开心开玩笑。我虽然没见过你，却早知道你，今儿一见了你就非常的喜欢。我还怕你客套呢，所以先和你玩一下，免得大家陌生，见了面还有许多做作的礼数。何仙姑啊，向来谨慎，所往来的人呢，也都是谦谦君子，的确不曾见过这等怪诞放肆、一味淘气的朋友。只见他形容秀丽，气质飘逸，诙谐中并无轻薄之意。心中倒是很喜欢他的天真活泼，又羡慕他的道行不凡，忙含笑说，啊，我们仙家和儒家佛家不同，原本不斤斤计较那些虚礼，只恨我生来笨拙，跳不出这尘世凡俗的圈子，今见道兄如此潇洒不羁，真不愧是神仙做派，以后如蒙不弃，我想学些洒脱滑稽的手段，不知道兄愿意收留我这愚笨的弟子吗？这一席话呀，把通慧说的是捧腹大笑，哎呦哎呦，你要拜我为师，就得先把这俗套啊都丢到东洋大海中去，交给张道人的故友龙王替你保管着，就陈列在他的水晶宫中做一件古董。几句话呢，说的仙姑又笑了起来，哈哈，道兄这等行事最能全我本真，是我天性，不为一切尘俗所桎梏，修仙一道，以道兄这等性情最为合适。通慧呢摇头大笑，哎呀，我呀是奉了文美真人的命令前来救张果的，真人也知道张果必有人救援，却没料到是铁拐师叔和你，他只让我见机行事，救了张果，还要我去另找一个要紧的人，我急急忙忙跑到此地，打听的你们都在这儿，一江三妖诛灭， 我就准备先去救张果，再去找你们。哪知道还是迟了一步，这功劳啊，又被你捷足先登。我到大营之时，正见你被一班兵士围困，所以才略施法术，让他们自己玩一阵子，这样你就可以安然离开了。仙姑一听啊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我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仙人前来助我，原来是你闹的把戏。童慧呢，哎呀一声，哎呦，不是你说起来，我竟忘了收法，只怕他们现在已经打得筋疲力尽了。说着转身对来的方向用手一指，饶了你们吧。何仙姑呢十分好奇，这些人打得这么狠，不会有性命之忧吗？
哼，这呀全在我的指挥，我要他们死，你刚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早就到了鬼门关了，还等你这好心人来发慈悲吗？他们呢也是好百姓，被迫服役已经是苦到极处，何苦再去伤害他们？只要他们不误我的事就行了，所以我施法之时格外的容情。你没看他们一个个丢下兵器空手搏击吗？
何仙姑一听啊，点头称妙，十分佩服。又和通慧谈起孟姜女万喜良夫妻的事情，通慧忽然叹了口气，神色郁郁。
哎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。你说咱们身为女子，对于人间的好女子都想爱护他们，让他们无灾无难，平安终身的。何况孟姜女这样苦守贞洁多情多义的女人，岂有坐视她遭难不去救援之理？可是我师尊虽把这事告诉我，但却不许我管这事儿。我再三问师尊，这样的好人为何不救？救人是我们的天职，怎么说是闲事？师尊才跟我说，他们总是该死的，早死早得好处。这事儿呢，该铁拐师叔办理，将来遇到师叔自然明白。道兄啊，你虽然是才认识我，但你应该看得出我这个人呐，是一个急性子爽快之人，最不愿意在闷葫芦里生活。哼，像我师父别的都好，就是逢到要紧的时候说话不清不楚的，今天一句明天半句，慢吞吞的不肯告诉我。我气闷极了，但是这话也只能在你面前说，怎么敢质问师尊呢？我当时只大概说了句，师尊要我去救师兄，又不让我管人家的闲事。师父当时就变了脸色，说不许多说，你师兄也是多管闲事才闯出这等祸来，你也想去尝尝这牢狱的滋味吗？哎呀，吓得我也是不敢多说了，我只盼着早早的遇到李师叔，可以早一天知道此事的真实原因。请问道兄，你可曾听铁拐师叔说起孟姜女夫妇的因果吗？
何仙姑啊，摇了摇头，没有，我也只听师兄说他们二人都是命中该死的，却不知有什么因果在里面，我们再去问他，但不知现在这夫妻俩怎么样了。童慧的面露伤心之色，
这个我全知道了，也都料定了，我是不怕多嘴的，好在你也是自己人，跟你说也无妨。这孟姜女啊，自从送她丈夫到了长城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是锥心泣血啊，这是当然的了。那昏君欲得孟姜女，想了个恶毒的办法，要万喜良做长城土地，所以把他塞在城墙里，这事儿大概你也知道了。
何仙姑呢点点头，曾听师兄的徒弟钟离权说过，就是你师兄张果也是因为路见不平劫出万喜良，所以才闯出此祸的。
哎，可不是嘛，但据师尊和师兄们说，此中莫非真是有天数吗？要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仙人帮扶照料，竟不能救他们两人的性命呢？如今这万喜良啊，已经给蒙恬活埋在城墙中了，听说那孟姜女哭得跟什么似的，死活要求蒙恬再赐他们夫妻见一面，
要是不然，他情愿同死，也绝不再回咸阳。
蒙恬没了法子，便命工匠从泥土中挖出万喜良的头。这时万喜良已经吓昏了，面色也是灰白如死，哪还能说话呀？孟姜女一见丈夫这样，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昏倒在地。这边蒙恬唯恐他醒来再纠缠，一面命人救起孟姜女，一面赶紧把城墙筑成。
哎，
可怜好好的一个少年男子，只因为讨了一个美貌的妻子，未享闺房之乐，却先把性命送在这城墙中。这等暴君统治之下，做百姓真是可怜。
何仙姑听到这里，气的是峨眉倒竖，粉面铁青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童慧又说，如今这孟姜女还在蒙恬营中，我猜啊，她不久必随她丈夫死于地下。以我们的本事而论，别说妖人已死，就算那三妖尚在，只我一人足够对付他们，何况还有你帮忙。现在看守的只是一般没用的凡人，若要救出孟姜女，可谓不费吹灰之力。但师尊再三叮嘱，不许我去管这闲事，真是急死恨死我了。
何仙姑沉吟片刻，
令师和铁拐师兄都说，这一对苦命鸳鸯似乎要死后才有好处，是不是要让他们受这一时的痛苦，反得享永久的幸福呢？
童慧听罢，叹了口气，不发一言。